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，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。您想继续收听福林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？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。
生命是一场悲喜的体验，人生就是一场不断苏醒的旅程，心灵的方向错了，就无法感受生命的喜悦。今天在这里，上帝与你有约。认识上帝是一场盛大的遇见，它能使你沉淀心灵的浮躁，过滤往日的忧伤，带你触摸心灵与生命的神圣所在。上帝说，你的心需要休息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是希望福音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《触动的心灵》，我是主持人春雨。让我们在这里远离心灵的疲惫，回归上帝的抚慰，触动心灵的每一丝感动都让它留住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触动的心灵。主持人春雨首先向您问候平安和快乐。在上一期的节目中，我们通过圣经的角度，用上帝的爱来分享一件我们必须要操练的功课，叫做仁爱。这门功课如果我们不能操练好，那我们很难开心的，而且我们的一生很容易抑郁，因为我们会走进一种误区，而这种误区使得我们没有能力爱，或者即使爱了也不知道怎样去爱。尤其是在对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，我们不喜欢的人，我们的心里面啊，就永远无法放下一份伤痕，一份痛苦，只要是想起来总是一种揪心的痛。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到上帝的品格，也真正的体会到上帝那么爱我们，他希望我们怎样来生活，而且希望我们如何在他的爱里操练一些关乎爱的功课，我们就能够改变我们原先的心境。心变了，一切就都变了。很多人相信命，总说命运就是这样，命该如此等等。然而当你的心回归上帝的时候，就是你命运转机的时候。当你学到上帝的仁爱，而不是人所谓的爱，那么这种无条件的爱，这种最博大的爱，不但会充实喜乐你的人生，更会扭转你已经不好的命运。所以今天想开始一个新的旅程，想开始一份好命吗？让我们继续操练有关仁爱的功课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上一期的节目中，我们分享了操练仁爱这门功课的两个方面，一个就是摆正次序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真实的血缘关系。那么在今天啊，我们还将继续。我们今天首先要谈到的操练仁爱这一方面，就是分开罪和罪人。如果这一方面你不明白，不能学好这门功课的话，那么你很容易就陷在一种痛苦当中，很容易陷在一种愤怒当中，更容易陷在一种心理不平衡当中。我们先来看圣经的一节经文，记载在圣经罗马书的5章7到8节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为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 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真爱源于天国，我们人的爱总是有条件的，也总是善变的，因为我们并没有具备真正的爱的能力，除非我们真正的认识上帝，真正和他的生命连结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之所以没有爱的能力，正是因为我们混淆了对罪和罪人的态度，我们没有把罪和罪人分开，但是上帝却懂得分开。对于罪和罪人，是要分开处理的。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恨恶罪，但是爱罪人。在圣经中，告诉我们上帝的一个品德就是，他虽然恨恶罪人，却极其的爱罪人。但是我们却常常颠倒了，变成了爱罪恨罪人，因为我们常常陷在一些罪中无法自拔，无论是吃方面的不节制，还是一些不健康的娱乐活动，甚至是一些心思意念的不洁，我们知道不对，但却不能打住，因为我们爱这个罪。但是对于犯了罪的罪人呢，我们又特别的恨恶，所以啊，我们常常活颠倒了。而上帝却不是这样，他对于罪和罪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。对于罪，他从来都不宽容。圣经说，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也不以无罪的为有罪。而对于罪人，他却是百般的怜悯，他为世上的罪人死在了十字架上。他真的爱我们，就爱到了这样一个地步，愿意为我们付出他整个的一切，他的生命，并且他倾覆了全天庭所有的资源。正如圣经所说的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此，当我们在面对人或者事的时候，也常常需要对罪严格，对罪人怜悯，要有这样的观念，这样的态度，因为这就是上帝的处理方式。我们一定要牢记在心，绝对不能够对罪宽容，对罪人却严厉。对罪人，我们必须要怜悯，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一样，在上帝面前，我们只不过都是一个罪人。别人的罪并不一定比我们重，甚至我们的罪可能比他还重。对于罪，我们是绝对不可以轻忽的，必须就事论事的来进行检讨，错的就要指正，对的就要鼓励。在对罪进行讨论的时候，如果错误的用对罪人的宽容态度来面对，就会产生是非不分、善恶不明的严重后果。这件事对不对呢？对是哪里对？不对又是哪里不对？这是应该被彻底讨论的，而不能够含糊的带过的。在这里，犹太人的一些做法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他们对犯下罪行的纳粹，在内心上体现了宽容和饶恕，但是对纳粹所犯的罪行，却必须进行彻底的追查，使正义得到伸张。还有就是在美国发生的一件事，人们的一些做法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美国经常会发生校园枪击案，但是每一次惨案之后，死亡的枪手都会与被害者一样，在墓地上也会有一个他的位置，人们一样会来到他的墓碑前来纪念他，人们会为他犯下的罪而心痛，但是人们也会认为罪犯同样也是受害者。听众朋友，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一个事实，就是在上帝看来，所有犯罪的人，他们都是一时之间被魔鬼撒旦给利用了，成为了魔鬼撒旦的工具，他们被他引诱犯了罪，而在那一个时刻，因为他们失去了上帝的同在，所以才会被魔鬼撒旦所引诱， 所以罪人是应该怜悯的，但是罪是应该恨恶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想一想我们自己，不也一样常常犯罪，常常成为魔鬼撒旦的工具吗？因为我们也常常软弱，常常离开了上帝，但是上帝他从来没有丢弃我们，也不会因为我们犯错犯罪就离弃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对别人的缺点或者错误，以及对他本人的态度是要分开的。对于人犯下的错误，不要以包容体谅爱的名义太过的轻忽，而对于犯下错误的人却要宽容和体恤，不要过分的严厉苛责，更不要进行人身攻击，甚至是人格的侮辱。在面对人际关系的冲突时，我们应该记住，而且是要牢牢的记住，把罪和罪人分开处理，就像耶稣一样，恨恶罪，却极其的爱罪人。
抬头仰望神，如果你心中有疑问，让星空见证浩大的神恩。抬头仰望神，如果你心有畏罪忧伤，让白云见证主爱比天长。天路虽然不平坦，还有荆棘铺满路上，是叫有主扶持我们，不必惊慌。跌倒就再爬起来，基督精兵不怕失败，人要赞美，以喜乐代替愁哀。抬头仰望神，如果你心中有疑问，星空见证浩大的神恩。抬头仰望神，如果你心有畏罪忧伤，让白云见证主爱比天长。前路虽然不平坦，还有荆棘铺满路上，是叫有主扶持我们，不必惊慌。跌倒就再爬起来，基督精兵不怕失败，人要赞美，以喜乐代替愁哀。天路虽然不平坦，还有荆棘铺满路上，是叫有主扶持我们，不必惊慌。跌倒就再爬起来，基督精兵不怕失败，人要赞美，以喜乐代替愁哀。抬头仰望神，
抬头仰望神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刚刚我们所分享的操练仁爱的功课当中，我们学会了一件事，就是把罪和罪人分开处理，因为这正是耶稣所处理的方式，也是耶稣对于人的方式。那在培养仁爱的精神当中，我们今天所要学习和明白的第二个方面，叫做爱与管教。我们先来看一节圣经的经文，记载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12章。这里说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听众朋友，圣经的主题思想就是向我们传达上帝对世人的爱，还有就是他的救赎计划。上帝的爱是没有条件的，但绝非是毫无原则的。在我们生命成长的每一个阶段，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传递他的爱。圣经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上帝的管教就是一种特别的爱，所以 千万不要轻看上帝的管教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。这些经文是在告诉我们，上帝之爱正如父亲们对儿女们的爱，有责任心的父亲不会溺爱自己的孩子，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会严厉的管教，不管父亲怎样严厉，他的内心永远是爱自己的孩子。那这里的鞭打不是说真的要用鞭子打，而是预表一种管教，而且是很严厉的管教。在圣经当中，我们不难发现彼此相爱这个词以及它的含义是对所有人的劝诫。但是对于一个领袖来说，圣经赋予了不同的责任和权利，那就是对下属的管教。领导者首先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必须履行、无法逃避的责任。在圣经以西结书的三章就记载，当上帝呼召以西结作为先知和守望者的时候，特别强调了他对众人的劝勉还有管教的责任。以西结书的三章17节到18节，这里就写道，人子啊，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，你若不警戒他，也不劝诫他，使他离开恶行，拯救他的性命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这些经文啊，清晰地让我们看到，作为拥有责任和权力的以色列先知，如果不去警戒劝勉众人，那么众人犯的罪都要归在这位领导者身上，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啊。也许你会觉得上帝对这些领袖太不公平了，实际上不是这样，而是说那些被上帝委以重任的人，这就是他们的责任，是他们应尽的义务。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被委以重任的人，如果他们能够不负众望，尽到自己的本分责任，那么无论结果怎样，他所尽的都已经尽到了。可是如果这个人玩忽职守，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和义务，那么所产生的结果他是要承担的。上帝对以色列的领袖也是如此，这些领袖都是被特选出来的，也是蒙召的。正所谓养不教，父之过。在组织中，领导者就像家庭中父亲的角色，在家庭中是这样，还有在企业中也是这样。因为作为一个企业，它不仅仅只是为员工提供安身立命的工作岗位，领导者也要承担起管教的责任。当员工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也要进行警戒和劝勉。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，当领导者管教下属的时候，一定要是出于爱心的，不可以出于恼怒或者是私心，就像要拥有父亲一般的心肠一样。今天考验一位领袖者的就是，多数的情况下，管教并不会被下属所领会和理解。因为正如圣经所说的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。但是你要想想，只要领导者是出于爱心，是出于爱下属的心，那么被管教的下属最终一定会理解和领悟到的。几乎很多的人在回顾求学和以往的工作经历时，对管教严厉的师长领导没有不感激和尊重的，正是因为他们的管教才使学生和下属真正的成长起来，而只有这样的爱才是真正的爱。今天你拥有这样的爱吗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让我们在上帝的里面真正的学好这一门仁爱的功课，用上帝的仁爱去对待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。 不但你的世界会变得阳光，而且你周围的人也会感受到你播撒的阳光。在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里，上帝让我每日和他亲近，经历他的同在，借着每日灵修，他使我走出生命的低谷，一次又一次地使我重新找回了新的生命和喜乐的泉源。上帝借着每日灵修来证明他的同在、看顾和关怀，使我与他建立起更加亲密的关系。要享有健康的属灵光景，就需要每日与主同行。请您与我一同进入每日灵修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是希望福音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《触动的心灵》，我是主持人春雨，非常的欢迎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。接下来的时间将要为您播出的是每日灵修。首先，主持人春雨要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分享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经文，很宝贵的一节经文，记载在圣经约翰福音的16章24节。在这里，耶稣说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叫做奉耶稣的名。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都会说这样一句话，在每次祷告的末了，我们会说奉耶稣的名祈求。那这一句经文，这一句结束词，它的分量有多么大，它起的效果有多么深远，您知道吗？有位基督徒说，他最喜爱的一本相册收集了一次家庭聚餐的照片，这本相册保存了他的父亲，还有他的兄弟们，以及兄弟们的伴侣，还有那些孩子们在那次感恩聚会的那些美丽的情景。他说，其实在那个时候，他的父亲已经有多次的中风了，因此说话的能力大大的不如以前。然而在祷告的时候，他却听见父亲以坚定的口吻说，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。大约一年之后，他的父亲离开了人世，在父亲所坚定信靠的上帝怀抱中安息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圣经中，耶稣教导我们要奉他的名祷告。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，他应许门徒说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但这个奉耶稣的名祈求的应许，并不是一张让我们满足私欲的空白支票。那一天晚上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他必成就奉他之名所做的祷告，好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到了比较晚一些的时候，耶稣怀着极度的痛苦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尚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，而且这一句祷告有三次。在今天，我们的祷告也应该顺服在上帝的智慧、爱与全能之下，并且以信心奉耶稣的名祈求。在今天，求天父上帝帮助我们少担忧一些能从他那里得着什么，而是多多的思考能向他学一些什么。正如使徒所说的，加增我们的信心。其实除了不合上帝旨意的祈祷，没有任何的祷告是办不到的，因为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。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有什么样的触动、感想，或者是其他的建议、意见，以及美好的经验和见证，在这里我是非常的欢迎您能够来信与我联系。现在我有一些小礼物想要送给您，因为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同时他也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我非常的愿意把他介绍给你。如果您想要了解基督教，或者想要对圣经有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，想要知道耶稣是如何来爱我的，我又能够在耶稣这里怎样改变我的生命，那么在我们这里有一些资料是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、要道入门，以及与健康有关的资料。如果您需要，可以来信或者上网索取。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。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。您写春雨收就可以了。春是春天的春，雨是雨水的雨。如果您是用电子邮件，请记我的电子邮箱。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，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。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.cn。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，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。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.cn。 非常的欢迎您能够来信或者是发电邮和我联系，可以说一说你听过节目之后的一些感受，或者是索取您所需要的资料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本期触动的心灵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，非常的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。愿上帝赐福您和您的全家。
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。如需要更多信息，请随时写信给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@awr.org，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，加1224-222-0777。